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主导协调三国搜寻失联马航客机的澳大利亚机构对3年后仍然没有能够找到这架客机的下落深表遗憾。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星期二公布的最后调查报告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370 航班客机神秘失踪，就当代航空而言简直难以想象，也无法让社会接受。马航的一架波音777客机2014年3月8号载着23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澳大利亚、中国和马来西亚展开了3年的搜寻行动，耗资1亿6千万美元，搜索了偏远的南印度洋的1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搜寻行动今年1月正式结束，没有找到飞机的下落，只找到被海水分别冲到印度洋沿岸不同地区的3块机身残骸。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报告说，在这架飞机找到之前，无法确定 MH370 飞机失联的原因。不过这家机构说，对 MH370 飞机可能所在地点的推测好于以前的所有想法。调查人员建议把搜寻重点转移到已经搜索区域的正北面，但是澳大利亚、中国、马来西亚三国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称没有任何新的可以确定飞机位置的可靠信息。一些媒体援引川普政府的消息来源报道，美国将要求古巴政府减少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美国驻古巴官员接连受到神秘攻击后，美国不到一个星期前减少了驻哈瓦那的外交官人数。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被问到是否星期二会做出宣布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请继续关注事态发展。美联社的消息说，美国将要求古巴把驻华盛顿的人数减少60%。迈阿密先驱和路透社说，川普政府将责令古巴把驻华盛顿人数减少2/3。几个月以来，美国驻古巴的外交人员身体出现多种症状，包括听力减退、晕眩、认知能力下降、睡眠不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宣布减少驻古巴人员的声明中表示，调查人员无法确定造成驻古巴人员身体状况的原因，也无法断定什么人应为此负责。在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枪击杀人事件的达拉斯、拉斯维加斯，人们排起队要等候长达8个小时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献血。已经被确认为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星期天晚上在有22000多人参加的乡村音乐会上肆意射击，警察向他逼近时自杀。帕多克在室外音乐会场对面的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32层的房间开枪，打死59人，打伤527人。美国之音记者在拉斯维加斯采访了枪击发生前不久刚送乘客到现场附近的计程车司机。这位司机说，他在枪击发生前大概20分钟送了一位客人到曼德勒湾酒店，本来想在这个酒店排队拉客人，但是改变了主意去了机场。他说根本想不到真的是枪击，太令人震惊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要前往波多黎各视察猛烈飓风袭击后那里的重建进程。川普计划会见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军人以及受飓风灾害的民众。他还计划与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麦普会谈。玛利亚飓风上个星期席卷了维京群岛，川普受到一些批评，说他的政府对飓风灾害反应不利。菲律宾新提出的要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美国是菲律宾从被殖民地独立以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菲律宾一年来对美国一直不冷不热。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
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咱们节目的开头很有气魄嘛，
咱们内容也很精彩啊，你给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长跑，锻炼一下耐力。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看看刚来美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讨论更多在生活中给自己舒压的方法。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菜鸟和没辙了。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is spell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旧金山有家小店专门将邮件转为手写的书信寄给收信者。店主说，
We move in such a fast-paced world that sometimes that world can feel kind of cold and impersonal.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有时会让你感到冰冷和不近人情。
Compared with fast-paced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suburbs.
与纽约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相比，我更喜欢住在郊区。
In the fast-paced world of email 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he postal service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decline in volume in recent years.
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的快节奏社会，邮政业务量近年来急剧下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那么慢节奏的就是 slow-paced?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Americans think Europeans live a slow-paced life.
没错，去欧洲旅行过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啊，那里的人生活真是慢悠悠，可悠闲了。
So, do you prefer a fast-paced or slow-paced life, Yang Lin?
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节奏快，效率高。不过下了班，我当然希望悠哉悠哉，慢慢地享受人生啦。
你要求还挺高哎。好了，咱们先继续听节目吧。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个讲座，上课前聊起了彼此的兴趣。李华要学到两个常用语 glued to one's seat 和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第五题怎么写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啊，第五题你也不会啊？那怎么交差啊？
Hey, we can ask Amy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她肯定会做呢？搞不好她也跟我们一样啊。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讲座都粘在椅子上，啊，有人恶作剧吗？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她上课啊，听得特别专心，一动不动，所以学得一定不错。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问她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李华。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哇，一定会深深地被他吸引。无法动弹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哦，是吗？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在形容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比如说啊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哎， 我这样造句对不对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我当然要提到你有多么爱读儿童故事书啊，这是我能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那要不然你说说看，你自己有更热爱的事情吗？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来吧？你呀，还是放弃吧。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连绳子都跑出来了？哎，你可别想不开哎。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Oh, 原来是指你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的最爱，你呀，还是承认吧。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啦。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想不到一个跟读儿童故事书一样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哎，好奇怪哦。班上好安静哦。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已经开始上课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ued to one's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件事，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另一个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是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Donny， 上次你帮我把电脑修好，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太牛了，我自己弄了半天都弄不好。 I was totally at the end of my rope.真是没辙了。
You're welcome. I can teach you some basic computer skills too if you want.
真的吗？太好了。我对动手啊，技术啊，完全不在行。I don't think I could learn this stuff even if I was glued to my seat studying for hours.
没有那么难，好吧。我以前也不懂，也是菜鸟一个呀。
说到菜鸟，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菜鸟。
Donny， 我买了最新的 iPhone 耶。
Wow, you got the latest iPhone? How do you like it?
很喜欢呀，可是就是不太会用。我还是个菜鸟。咦，菜鸟英文怎么说？
菜鸟的英文是 newbie。newbie is spelled N-E-W-B-I-E, newbie.
newbie? new 是新的，所以 newbie 就是菜鸟的意思。
That's right. But don't worry, everyone has to start out as a newbie.
我需要有个人指点我一下。Give me, give me...
Give you a few pointers?
没错，就是这个词。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I need someone to give me a few pointers on how to find the coolest iPhone apps.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去找到最酷的 iPhone 应用。
I have an iPhone. I can show you the ropes.
你刚刚说 you can show me the ropes, 意思是你可以教我，对不对？
You guessed right.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explain to someone how to do a job or activity.
可是这跟 rope 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A long time ago, sailors ha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ropes to set sail. Learning the ropes was a beginner's lesson for sailors. So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show someone the basics of doing something.
哦，我明白了，以前新水手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操控绳子，所以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就是教导新手做某件事情。
Exactly.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菜鸟叫 newbie。 第二，指点某人是 to give somebody a few pointers。 第三，教初学者做某事可以说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anglin,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did anyone give you any pointers or show you the ropes about studying and living here?
说实话，真的没有哎。我出国前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美国，到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跟电影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For example?
比如说吧，在电影里，美国是个时髦的大都会，我以为大家都会穿得特别 fashionable。可是来到学校，发现同学们都是 T-shirt 加牛仔裤，非常朴实随意。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strike those who come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都有什么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aye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 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其实我也有 Jose 这样的感觉。我的美国同学喜欢随便地坐在地上啊，草坪上，而且大家即使对教授都是直呼名字，这对我来说啊，可真是 culture shock。
我到中国也经历了 culture shock 呢，比如大街上女生手拉手走路， I think that's really weird。
这有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呢。
所以说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啊。对你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别的文化的人来说就很奇怪。
这倒是也有道理。好了，咱们来换个话题，继续来说疏解生活压力的事儿。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上压力很大，同事 Jim 和 Tina 给她出主意如何减压。 Tina 说，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My husband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He goes and sits in his room, turns on his stereo, and listens to his favorite classical composers.
For m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I like to put on boxing gloves and hit a punching bag.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I've tried chanting and meditating a couple times, but I couldn't stop my brain from thinking about work.I can't seem to get in the zone.
Tina 说，她老公觉得听古典音乐特别管用。
He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Swear by something.
意思是坚信某事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上。
To swear by somebody.
则是很信任某个人。Jim 说，他释放压力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去健身。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Claire 则说，她试过冥想。但是就是无法
get in the zone，
进入状态。
I saw a news article yesterday that says chocolate helps relieve stress. Maybe you just need a chocolate bar.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here is that stress is a serious issue. You're not weak, you're not a loser. You just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you. Everybody's different. Maybe rock music is what works for you.
Tina 说，头天看报纸上讲吃巧克力可以减压。Claire 开玩笑说，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意思是这种疗法我愿意试试。不过言归正传，压力不是儿戏，身体对压力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脆弱，也不意味着你是个没用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找对自己有效的解除压力的办法。
Speaking of rock music, there's a great concert happening downtown tomorrow night.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What do you say?
Sounds like fun. And thanks. You guys are true friends.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Modern life is very stressful.
That's why we need friends.
You said it.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t's a date.
Tina 说明天晚上有一场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会，问 Claire 和 Jim 要不要一起去。
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Use 在这里是享用的意思，比如
I could use a cup of coffee.
意思是我想喝杯咖啡。
I could use some encouragement.
我需要一些鼓励。Claire 对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Jim 则说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需要学会放松。
Donnie, so what do you do to de-stress?
I run. I'm a serious runner. I do it every morning.
啊，这么厉害？不过不会只跑两分钟吧？
当然不是了。我和下面这个体育美语里讲的差不多，是长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去跑步。Hey,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need to go for a run?
Insinuating?
I-N-S-I-N-U-A-T-I-N-G, which means implying.
我不用暗示，我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exercise every day.
你说的 exercise 恐怕是动嘴皮子吧。Exercising your mouth and your remote finger don't count.
Ha, ha, ha.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三英里正好跑到了前面的那个 ice cream shop.
After I run, I make sure to eat healthy.
Ha.
Yeah, by the way...Why the sudden interest in jogging anyways? Those look like some real pretty new running shoes you've got there, Yang Chen.
And also, Thanksgiving.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我吃了好多的火鸡。I need to run off my turkey weight.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Hey, good idea.
你不用幸灾乐祸。You need to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too.
I don't even eat turkey.
Yes, you do.
So, are you training for the 5K?
What's a 5K?
A 5-kilometer race. Lots of places have them after Thanksgiving.
Oh, 五公里赛跑。
Well, Yangchen, how far have you run in the past?
一般我不跑 5K, 我跑 5M.
Oh, 5M? 5 miles?
No, 5 meters.
Training for a 5K? 练习五公里长跑。天哪, that wouldn't reduce my stress level at all. 听着就累。
Jogging can be very relaxing if you keep doing it every day.
啊，一天我都气喘吁吁，别说坚持了。
杨林，生命在于运动。OK。
好啦，别教育我啦，当你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at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主导协调三国搜寻失联马航客机的澳大利亚机构对三年后仍未能够找到这架客机的下落深表遗憾。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星期二公布的最后调查报告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370 航班客机神秘失踪，就当代航空而言简直难以想象，也无法让社会接受。马航的一架波音777客机2014年3月8号载着23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澳大利亚、中国和马来西亚展开了三年的搜寻行动，耗资1亿6千万美元，搜索了偏远的南印度洋的1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搜寻行动今年一月正式结束，没有找到飞机的下落，只找到被海水分别冲到印度洋沿岸不同地区的三块机身残骸。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的报告说，在这架飞机找到之前，无法确定 MH370 飞机失联的原因。不过，这家机构说，对 MH370 飞机可能所在地点的推测好于以前的所有想法。调查人员建议把搜寻重点转移到已经搜索区域的正北面，但是澳、中、马三国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称没有任何新的可以确定飞机位置的可靠信息。一些媒体援引川普政府的消息来源报道，美国将要求古巴政府减少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美国驻古巴官员接连受到神秘攻击后，美国不到一个星期前减少了驻哈瓦那的外交官人数。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被问到是否星期二会做出宣布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请继续关注事态发展。美联社的消息说，美国将要求古巴把驻华盛顿的人数减少60%。迈阿密先驱报和路透社说，川普政府将责令古巴把驻华盛顿人数减少2%。几个月以来，美国驻古巴的外交人员的身体出现了多种症状，包括听力减退、晕眩、认知能力下降、睡眠不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宣布减少驻古巴人员的声明中说，调查人员无法确定造成驻古巴人员身体状况的原因，也无法断定什么人应为此负责。迄今为止，美国没有正式指称古巴在背后策划了攻击，但是在美国人员受到攻击的消息披露后，美国国务院五月驱逐了两名古巴外交官。美国说，古巴未能在其境内保护外交人员的安全。在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枪击杀人事件的拉斯维加斯，人们排起要等候长达8个小时的长队，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献血。已经被确认为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星期天晚上在有22000多人参加的乡村音乐会上肆意射击，警察向他逼近时自杀。帕多克在室外音乐会场地的对面曼德勒湾酒店娱乐场32层的房间开枪，打死59人，打伤527人。该县的治安长官隆巴多说，除了在酒店房间内发现的16件武器，在帕多克的家里又发现了18支枪以及炸药和成千上万发子弹。川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面向华盛顿纪念碑，带领其他美国官员为枪击事件受害者默哀。他下令全国联邦机构下半旗，并将在星期三前往拉斯维加斯会见紧急抢救人员，安慰受害者亲属。他称，枪击事件是不折不扣的邪恶行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猛烈飓风袭击后那里的重建进展。川普计划会见波多黎各总督、军人以及受到飓风灾害的民众，还计划与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会谈。玛利亚飓风上个星期席卷了维京群岛，川普受到一些批评，说他的政府对飓风灾害反应不利。 菲律宾新提出要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美国是菲律宾从被殖民地独立以来最坚定支持者，但是菲律宾一年来对美国一直不冷不热。菲律宾提出的加强与美国经济关系的要求，看来是为了减少对菲律宾的新朋友中国的依赖性。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中国国庆前夕访问北京，除了为川普总统首次访华做最后的铺垫之外，他与习近平和中方官员会谈的主要话题就是朝鲜。观察人士注意到，川普总统啊，他入主白宫以来淡化了在人权、台湾甚至贸易上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呢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那么川普与习近平8个月来已经进行了7次通话，其中至少有5次专门谈到朝鲜半岛的局势。那么有人说蒂勒森选在中国国庆之际访问北京，颇有向对中国制裁朝鲜表达感谢之意，但他在北京透露出美国有同朝鲜直接沟通的渠道，表明华盛顿呢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可以抛开北京与平壤直接谈判，这无疑是向北京施加压力。那么蒂勒森究竟要传递什么讯息？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同探讨。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在日本呢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啊，这是蒂勒森就任国务卿几个月以来的第二次访问中国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啊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有3个时间坐标了我们可以把握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伊万卡川普特朗普和就是 Jared Kushner 了，他们的那个访问北京之旅呢那个没有就是安排取消以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合国联大会议了，就是那个召开以后，而且进行了一揽子的各种的决议了，那么针对那个北朝鲜。第三个就是中国的19大了，那么马上呢就要召开。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3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要那个向北京的说明呢中美关系了，尽管取消了就库什纳和就是伊万卡川普的这个访问，那么但没有接受这个访问，但是呢就说中美关系呢也在继续进行，这个给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安排打前站呢，那么现在由蒂勒森呢他在进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安排，也是给中国了那个通气。第二个呢就说联大呢有这么多一系列的这个决议下去，那么这个决议下去当然那个美国呢那么希望他的下面一步进行就是要落实，因为以前呢联大也有很多决议，但是呢都是就是议而那个不决或者决而不行，那么所以我想这次呢他的目的呢也是要把这个就是给跟踪，要把它给落实，所以在这里边呢当然有对中国表达他的这个感激那个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中国呢能够就是言行合一。那么第三个，因为我马上要召开19大，那么这涉及到很多的重大的中美关系的一些议题，同时涉及到中国在北朝鲜方面的一些态度和那个决策，所以我想蒂勒森这次访华了也涉及到这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摸底，和大家一个把底牌了能够进行一个某种就是那个那个对比吧。
好的，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呢来请教东京的杨中美博士。蒂勒森我们看到他在北京呢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那您如何判断蒂勒森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和成果呢？
我觉得呢这个蒂勒森这个访这次选在11月1号这样一个前后这样一个时期访问中国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就是为这个朝鲜问题进一步落实这个联合国的决议，使朝鲜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制裁呢能够进一步的配合美国，使朝鲜呢能够渐渐的 和回到理性的位置上，或者是和展开美朝对话。第二点呢，就是为了这个川普的访华啊，做一些打一些钱财和准备工作。第三点呢，也就是说对重大的问题做些沟通，怎样在这个更好的协调中美关系，在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包括这个太平洋首脑会议上，这个欧佩克会议上，应当怎么样子采取一些互动。我想主要是这样三点。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点特别引人注目。蒂勒森呢，他选在中国国庆节期间访问北京，并且发表声明祝贺。那我请问夏教授，您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偶然的呢，还是特选的呢？
对，两方面因素都有。因为其中有一个因素在于什么呢？因为蒂勒森他的那个座机了，就是一个757的波音飞机，那么在那个日本呢出了一些故障，那么结果就延误了他的起飞。本身呢，就是我们看到30号呢是安排有午宴，那么就是由蒂勒森和他的一行呢来出席的。结果这个他到的时候已经是1:30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一方面呢，当然就是中国呢，他要赶在国庆长假之前。那么因为中国国庆长假我们都知道，基本上一个星期了要那个停摆。那么所以呢，他这当然有赶这个时间。另外的话呢，因为中国的话，他的国庆呢，那么这个长假以后马上就是那个19大，其实马上就要召开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时间呢，当然是有重要意义。而且同时呢，就是中国在那个迎接这个国庆的时候，那么当然蒂勒森这样来进行一个就是祝贺，我觉得当然是有非常积极的因素的。
好，那我请教杨博士啊，有报道称呢，这是蒂勒森的一个感激之旅、感谢之旅，那您怎么看啊？如果这里边有感谢的意思，为什么呢？为什么蒂勒森他要美国要感谢中国呢？
你是问我吗？还是问这个学长？
对不起啊，杨博士问您。
我说呢，这个因为这个这里面呢是有这个有很大的就是表示对这个中国能够积极配合这个美国提出的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进行一个配合。这个我觉得呢，这是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是有这个表示感谢，但是呢也有进一步希望真正能够落实，是朝鲜能够回到这个轨道上来的这个督促的意思。这两个意思都是有很明显的存在的。
嗯，
因为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么样高度密切的，而且这样积极的配合美国落实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中国自己的全盘的战略考量的。
嗯，好的，那我再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川普总统呢，他在蒂勒森动身之前呢，他称说习近平啊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领导人，并且一再对中国针对朝鲜的一系列这个制裁措施呢表示感谢。那么请问夏教授，中国做了哪些事情值得川普如此赞许呢？
对，最近呢，尤其是过去的几次的这个制裁措施，尤其是最近的是联合国制裁措施。那么其中呢，包括了力度呢，最近的比较大的就是不仅是中国了，那么那个停止了许多的那个从北朝鲜的这个进口，那么尤其包括以前没有就是列入的像海产品。那么另外呢，就说中朝合资企业了，那么现在呢也全部了就是那个停摆。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过去呢有大量的北韩的劳务输出了，那么在中国，而且中国跟那个北朝鲜呢有合作的各种饭店了等等，那么现在呢就说根据这些制裁那个决议了，那么也都要那个停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那个银行，那么因为中国银行，那么如果要跟北朝鲜做生意的好多了，那么现在呢也都是要终止这种给北朝鲜这个银行上的这个业务往来。那么所以这几个措施呢，跟以前的制裁相比，当然是非常那个就是重要的。所以呢，美国希望呢，就是中国跟北朝鲜的关系如此的紧，如果中国能够更多的配合，那么当然美国并不认为这种制裁就一定能达到效果。但是他认为呢，这种制裁呢，能够把北朝鲜呢逼到那个谈判桌上去了。那么这点呢，是美国抱有的希望，所以他对中国呢，那么有这种就是感激的地方。
好的，那我请教东京的杨博士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蒂勒森这一次到中国来，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中国 对朝鲜进行了一系列制裁措施，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最近针对朝鲜的这一系列制裁措施？
因为我觉得这从中国的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就是朝核问题到了一个很非常关键的这个关键点的时间点上。如果是我在中国在这个方面如果不能够大胆的积极的去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呢，真会发生成一个危机，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战略是有极大的妨害的，对中国这个和平崛起是有极大的损害的。所以说呢，美国川普一心讲话，有心讲话讲的是，尽管是各方美国的对朝鲜的制裁，尽管是好像很严厉，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必须配合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两者相交要取其轻的话，那么损害性朝鲜的贸易和利益的话，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总的战略来说是有利的。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对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采取一些制裁的和压力的措施的话，朝鲜也会更加的往狂妄自大，朝鲜的局势将更不好控。所以说中国呢也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核危机成为一个现实，这会引起东亚的一些竞争，不幸的竞争。所以呢，中国也到了觉得应当是渐渐出手的时候，是给朝鲜应当一个警告和制裁了。所以说我从中国的总体战略上，中国在这个时候积极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是有完全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地区战略的和美中美战略的一个全盘考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战略这种制裁措施呢，不是可以作为一种一般的看过去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变化。就是黄毅外长说，在新的世纪里面是不允许有新的永和国家了，也表现着中国的一种决心。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啊。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这次蒂勒森访华呢，然后他是为特朗普打前站的，但是呢，我始终是认为啊，共产党一个府。他是现在用金钱外交，我担心的就是说蒂勒森呢来华之后，包括以前那些军官来跟中国就是搞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收了共产党的钱了，我敢拿性命做保的，共产党他就是用他买通，本来就是朝鲜那个情况的话，就是本来美国是想打的，共产党就是一到快打的时候，王毅就跑到美国去拿钱，就去买通那些官员，然后的话再把那个特朗普那些总理都那个国务卿请到中国来送钱的。反正我觉得朝鲜战争现在搞就是不会打，但是共产党呢，他始终是用一种怀疑，一拖延战术。如果说那个朝鲜战争周边中国周边不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就会和平崛起。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谢谢湖北张先生啊。张先生呢说了很多，其中有一个论点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中国对美国使用了金钱贿赂，所以在朝鲜问题上呢，这个美国呢现在和中国好像关系很紧密。那么我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首先呢，第一个呢，我认为就是美国人呢，那么也都是富过来的，那么中国呢是穷过来的，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官员呢，对一般的这些金钱的这些贿赂了，恐怕呢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不相信呢，美国的这些官员，尤其这么高级的官员，能够轻易的受到这种金钱的这个左右。当然，另一方面呢，就是蒂勒森这次来中国了，那么有一个很紧急的，那么尤其你看到就是一个紧急的任务，就在于他跟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两个呢还是有些分歧，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一直在那个严战。那么而且呢就说是那个高调的要对那个北朝鲜呢进行就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打击，基本上就是把北朝鲜从这个地图上就要消失掉了。那么但是蒂勒森呢，他作为国务卿呢，他在进行最后的这个外交努力，那么他希望呢如果北朝鲜问题能够通过外交解决，那么而不至于直接诉诸那个武力的话呢，恐怕是国务院应该做的，也是国务院的最大的这个功能。那么如果他能做成这个事情，当然也就是最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蒂勒森呢，他在一个非常那个狭窄的这个时间空间里边呢， 那么他想有所突破，这个我觉得啊是他的主旨。
好的，那啊，日本东京的这个杨中美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们这位观众的论点？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是也讲究国家利益，不是其次才讲个人利益。
嗯，
我觉得如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话，当然他会和中国实行某种妥协，但是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一些钱问题，就是进行这个和中国达成某些交易，这在可能是一个有失常识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好，
新疆的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请抓紧时间，您在我们电话线上。新疆的黄先生，看来
啊，
您在，请讲，抓紧时间。
我是美国，他不是说他现在说他有独立的管道，可以抛开中国，可以和朝鲜进行谈判吗？
是的，
既然如此，他就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
嗯，
另一方面，我就想问这个。朝美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关于朝核危机的谈判，这个朝鲜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最后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
好的，
谢谢
新疆的黄先生。那我们就接着黄先生的问题，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蒂勒森突然啊，这个语惊四座啊，震惊全世界的一个宣布，那就是蒂勒森呢，他在北京突然宣布说，美国有同朝鲜直接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这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这表明呢，华盛顿有意同平壤直接谈判，而把北京晾在一边。那么首先我请教夏教授，这让北京情何以堪呢？
对，我们看到蒂勒森呢，他而且比较明确的说，我们有管道跟那个平壤的直接沟通，我们并不是在黑暗中了，那个就是那个作业。那么而且他非常有意思，就提出他说我们有三条的管道，那么我们就在猜测了，就说这里边呢，我们就不知道他三条管道是什么。根据我的一个揣摩和那个阅读文献的一个感觉了，第一个管道呢，那么现在来看呢是联合国，那么就是北朝鲜驻联合国大使了，就是韩泰松了，那么他这边呢应该有跟美国的就是官员呢有直接的接触，那么这里边应该说是一个直接的管道。那么另外呢，人们呢就是看到就是北朝鲜的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呢，他们的这使团呢也在不断的频繁的跟美国的一些智库接触，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个保守党的这些那个智库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智库，像那个传统基金会，一个叫 Klinger，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卡莱基那个就是基金会了，那么那个包道格，那么他们呢都那个表示了都获得过这方面的这个接触，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就是跟那个北朝鲜呢有所这个商量探底或者了解美国的这些就是意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在想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球星 Dennis Rodman， 那么他呢跟那个金正恩呢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个人的关系。
嗯，
那么我相信 Rodman 的那个访问那个平壤，他不仅仅只是去玩的，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呢也一定会那个安插某种就是这个高级官员呢。所以我在想，这些恐怕是我能够猜出的大概三个管道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几乎啊，就在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有同朝鲜之间沟通的这个渠道的同时呢，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声明，称尽管美方与朝鲜存有沟通的渠道，但是朝方至今并没有展现出愿意参加有关放弃核武器计划对话的这个意向。一方面，国务卿透露出有美朝直接沟通的这样管道，另一方面国务院又表现出啊，又认为呢朝鲜没有这样这个谈判的意愿。那我请教东京的这个杨博士，这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个像川普的讲话，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讲话和蒂勒森的讲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的配合问题，不必要把它做成过度的这个有分歧的解释。我认为共同的目标就是彼此就朝鲜回到理性的回到谈判桌上来，是川普是在施加多大的压力也没有什么过分，而且我完全符合川普的个性和美国的战术。那么蒂勒森采取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外界的这个质疑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美国的一个在外交上的一种比较正常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认为呢，这个 美国这个提勒森的发言可以解读的是什么呢？美国尽管和朝鲜有私下的接触，这个接触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在欧洲和在美国和在中国的都有，这个三个地点都有可接触的一个可读的一个解读的地方，那在以前都有过。那么在这种谈判当中呢，我觉得呢，朝鲜是不会轻易放弃承认放弃核武器的，这个美国要求的前提就是要放弃核武器，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谈判实际上没有很大的进展，所以还需要外交上的更大的压力。从这点上，川普的讲话，我觉得就不这么奇怪。
关于川普的讲话、蒂勒森的谈话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这个声明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深入讨论。现在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听众、观众和网友这些朋友们的这个意见。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哎，主持人好，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像现在这个这个像利比亚、什么伊拉克，不是还有那埃及啊？你像那个。他们就说他们就没有核武器，然后美国说打就打。你看朝鲜呢，人家都承认自己有核武器，美国就到现在都不打。这美国看样子就是一个支持核扩散的一个国家。再一个就是，我就想说这个。
好的，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可能许多中国人都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呢，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这里边呢，当然有目前的有些混淆了啊。那么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国，他们对朝鲜呢那个拥有核武器呢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有的领导人那么认为呢，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北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成为合法了。那么我们只能就是说遏制他，使得他不能就是使用核武器。另外的话呢，核武器拥核这个目标呢，已经成为北朝鲜的这个宪法里边的保障的东西。那么所以呢，对金正恩来说，他一个大的一个风险就在于多大的程度上美国会让步，美国会让步了能够保证就是北韩的这个政体的安全，那么能够保证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保证本身，那么不会了就是最后就不变，最后就变化就是撕毁承诺，就结果就导致像那个萨达姆侯赛因，那么他呢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大规模的那个杀伤武器，最后美国也不相信，最后把他给这个搞垮。那么所以呢，这是金正恩的一个担忧。当然金正恩还有另外一个担忧，就在于即使美国的保证呢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金正恩在那个美国那个就是保证的情况下，如何跟北朝鲜人民交代？因为他毕竟他还担心那个国内的对他的这些怀疑，或者对他的就是这些个人崇拜那个遭受到那个破坏以后呢，他怎么样在国内能够站住阵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影响了金正恩呢，那么他的谈判的底线是要保证的不放弃他的那个核武器。
好的，那么有了核武器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所以呢我们刚才那位这个听众认为呢，朝鲜发展核武器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请问杨博士，日本的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来看，这个网友讲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中国实际上朝鲜这发展核武器的这个道路呢，实际上是采取的中国模式。中国当时发展核武器呢，也是受到苏美两国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的情况下，那么他就采取了这样一个两弹一星的发展战略，策略呢，这个成功了。实际上朝鲜呢，也是走了中国这样一个道路。另外一点呢，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呢，应当不可否认，就是美国在以前的对性国家采取的政策上是有它失败的地方，对利比亚、对伊拉克的问题上，给世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没有在外交上讲到很大的信义。那么这个事实给金正恩呢，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教育作用。金正恩认为就是不能走利比亚的道路，这个是美国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这个我觉得应当美国应当要改变这样一个外交，要外交上还是有时要讲诚信的，而不是不能不讲诚信的，所以这是美国应当反思的地方。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夏明和杨中美 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热点话题，双开孙政才、习近平还有哪些忠诚队友，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